我们看我们的子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一合相，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合相，老板跟这个伙计之间也是一合相，因为它是一合相，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看得很清楚。我只是暂时啊，在这一合相里头，我看得很清楚很开，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是雇主啊，这个啊雇与受雇之间的关系，我也很知道我应该尽责。可是今天你就是骂了我，我知道那骂只不过是我们在玩家家酒的时候你骂了我，你在演戏的时候你骂了我，你并没有真正骂了我自己那个真正的本身。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开始有很大的比较开阔的一种改变。这里啊，我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啊。我这一次啊去香港，那么有几个人跟我谈话，我印象都很深啊。有几个中产阶级的人跟我座谈，他们跟我提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到书展去碰到了一些人，然后就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谈这个问题。他说啊，他说你想想看哈，我们何如何自处？郑老师，我如何自处？他先倒装句，先问他我如何自处，然后接下去他这么说，他说我如果买一栋房子，这一栋房子是500万，然后我向银行贷款300万或350万，我自己现金支出去的150万已经支出去了，现在我欠银行欠了350万，但是现在这个房子房价，把我这个房子卖掉没有办法偿清我在银行的350万，我把它卖掉的话只能卖300万，我还不够50万。他问我，郑老师，这个叫什么道理？那我们怎么会贫富？这个财富本来明明在这里，我有150万的财富在这里的呀，我只是买了一个房子，这件事情买了房子也是自产的，可是现在150万没有了还没有关系，我把那房子卖掉还没有关系也就算了，我还欠银行50万。郑老师，你能可有解释我何以自处？我心何如何能平？我心如何能平？然后我对于这个生活我的态度会产生什么转变？你是做諮商，你是心理学家，你能不能说说，能不能说几句鼓舞我们的话，给我们打几针补针？我实在补不出来，我只能跟他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事中道义，你必须去看清这件事情，就这样好了。我说既然话是这么说，他是因缘所生法是非确定性的，那将来也有可能非确定性的，比如说你是先买的，但现在买的人买下去了以后，隔一段时间房子如果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怎么会是这么巧呢？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这个因缘所生法也长在我的身上，也有过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就是我开始出来做事情啊的第二年，我想尽办法去给他买了一个房子，买下去了以后的隔第二个月他就涨了一倍，无常了，我是想不到的，如果那个时候赶快把它卖掉然后看那些钱的话，我手也会高兴的发抖。为什么？原来26万现在变成52万，那不是涨一倍吗？不是很奇特吗？但是你也要知道它还是那个房子啊，所以你要看清楚，所以你不要去算那个东西，你要回过头来看，它是不断在变的东西。所以你如果现在去看，你就不知如何自主，你要去看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断，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在变的东西，所以不要看得那么绝望，也不要把那种你看得那么消极， 因缘所生法，他就是滚来滚去的，再过几年他就又滚回来。可是他就跟我讲，他会不会滚回来我就不知道了。另外一个人怎么跟我讲呢？他说你知道哦，我们这里现在我感觉得到，我觉得最好的比喻是什么？我说是什么？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在一个锅子里头，本来是冷水放在里头慢慢加温，那个青蛙它不会跑，可是等到有一天有一等到它温度加到一定热到它会死的时候，它一下就死掉了，所以它根本连逃的机会都没有。他跟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说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如果你根本没有警觉就在那里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个结果，任何一个环境都是这个结果。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的比喻，这个以前我也听我也看过，书上我也看过，但是今天我觉得在佛法上它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为什么？你一个不变的人，你以一个不变的那个人就投入在一个变的环境里头，你一定到最后你会输掉，你不变的时候就会输掉，不变就是没有智慧，没有弹性，没有去调，没有去觉，没有觉也没有观，所以到时候你就输掉了那个反应的能力，这是对的，这也没有错。那好了，我觉得这个话谈完了以后，觉得有一点道理，那我也只好给他讲佛法，讲完了。我自己以为想说现在讲完了应该很满意了吧，我走了，我到另外一个企业去，这个企业的这个那个部门的负责人，哎，他说郑老师坐下来，我好不容易你来，我要跟你谈请教一件事情。以下是他跟我谈的事情啊，他说你对我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我没有什么希望。我说那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会没有希望。他说我很沮丧，没有什么希望。虽然你看到我现在做的是高层的负责人，但是我没有什么希望。我说那你还是告诉我不没有什么希望的原因在哪里。啊，你想想看，啊，这个大环境在变，我们不晓得再下去会变成什么。那当然，那是香港的大环境。那也不止如此，啊，这个企业可能做一做就不好，我可能人家必须要裁员的时候，我可能被解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一次解职就解了好几个人，只是我没有被解到而已。下一次就有可能解到我。那我说那是可能的。因为要解职就有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而且随着那个时代变迁，那个看谁啊、哦、当时啊被辞聘了，就这样。嗯，这个我了解。他说还不止如此，也许又过了一段时间老板换人了也不一定，再过一段时间跟我底下做事情的人也都改变了也不一定，公司的政策今天是这样，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是那个样子，抓也抓不牢。这个变迁的社会令我无所适从，所以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痛，很痛苦。我觉得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跟烦恼。我说这件事情你这么讲的话我可以了解的，不过我能够提醒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你处在这一个不断变迁很快的一个社会里头，这是一个现实，你已经面对这个现实了。可是你的脑子里头却一直想一件事情，希望怎么样？希望像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太会变，啊，它变得很少。这些朋友永远是朋友，啊，这个是这个制度，就永远就是这个制度，啊。这样子的一种消费形态就是这样子的消费形态，啊，那么劳资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劳资之间的关系，老板跟雇主之间的关系，老板不会轻易就变掉，你认为它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变得很快，你有 一种想法，希望是永远安定不会变的一个社会，然后你未来要去祈求追求这个不会变的东西，那可是你却踩在一个不断变的地方，那这个扭力就会扭到你身上来，就扭到你的身上来，所以你身上就会有很大的紧张负担跟压力，你也会感受到很多的无奈啊，跟困窘，就从那里来的。他问我说：“郑老师，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当社会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还是要用你的般若，用你的创意，啊，去看我应该在这个变的里头，我必须在那里重新找出一个平衡点出来。所以人就像一个滚弹珠一样，不断地找出平衡点。所以你现在必须有一个改，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过几天老板换人，或者是政策又改变了。”这些事情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你适应上的困难的痛苦来看，你应该把它当作是这是一个正常而且是本来就如此的来看，那么你就不会觉得你内心里头让那个扭力扭得那么大了。他做了很久，他好像不太懂我的意思。我跟他讲说，我比方一个道理你就很简单了，那个儿童乐园里头，那不是有那个飞天轮吗？那个飞天轮是不断在变的，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如果你那个椅子原来是锁死的、固定的，那个飞天轮飞到最上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倒过来？是不是会掉下来？可是飞天轮的设计是什么？是那个地方是活的，你转到最上面去的时候，你还是正坐的，就是那个道理。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调整的，那个是般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飞天轮不断在转是正常的，你就不会去抗拒那个飞天轮。可是那个摩天轮，如果你一定要去叫它不动的时候，那你可能也是办不到的，而且你的身上可能会被这个大的转盘啊把你撕裂，那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嗯，那么我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明天开始，那就要去面对，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断在变天中的社会才是真实的社会。我说不是明天，是现在开始，不能等到明天，就现在此刻就是开始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一合相非一合相是一合相的道理，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我很巧，我回来的时候啊，国内我刚好回来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他来特地啊从南部来找我，他说他要跟我讨论一下他的工作，他所经营的这个事业的问题。我说好吧，那么你就来吧，约好了到我办公室去，他来跟我谈谈他经营事业的问题。你知道他来了之后跟我谈什么吗？他跟我讲，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投入这个事业，这个事业看起来是越做越好了，可是我却老了，我的青春就不再来了，不止青春不再来，我的婚姻的时期也过了。我说那也不是很好，从此以后你就不必为婚姻担忧了吗？你现在就可以不必为婚姻担忧了吗？他说可是我还是会啊。我说你就是站在年轻的时候的想法来过，你现在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就产生扭力啊，都是一样的。我讲到这里的意思是一合相是一个不断变迁的，可是这个不断变迁的你要每一次去看那个变迁，而且你要开始真的去做调试，你并不是现在这个一合相的奴隶，你应该是不断的一合相的里头的主人，那么这样子才是真正你学会了金刚经的意思是什么。那能如此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刚刚讲的所谓水平的思考跟那个这个垂直的思考之间，你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时代在变的时候，任何一个情境变的时候，甚至于你的情绪变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从水平思考里头以一个位置去把它看清楚，你才会处理得好。如果你不是如此，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垂直性的思考，那就一直被他抓得牢牢，不是被他抓得牢，是你自己咬住那个苦恼，咬得紧紧的，然后自己还一直抱怨。所以人很奇怪，就是自己把苦恼咬得这么紧，却老是喊着苦恼把我造成今天这么不可消受，就是很奇。这是佛法里头常常告诉我们，是其实是你自己所造出来的结果。那么我想在这一个第三十啊分这一分这一品经里头讲啊一合相这部分，我们很清楚，我们可以了解，常常心里想的这是一合相啊。你看电视的时候，这电视也是一合相啊。以前侠李飞刀是一个人演的，现在侠李飞刀是另外一个人演的，也是一合相啊。以前呢哪一部电影呢是这样演的，现在是不是那样演的，对不对？一合相啊。中国人拍电视片拍一个木兰花木兰那、啊、是这样演的，外国人用画的也画出啊花木兰出来是那样演的，那东西都是一合相。一合相就是一合相，生活的现实就是一合相，就是这些。那你怎么可以让自己一直执着的不放啊，自己打不开来，怎么可以是如此呢？佛的慈悲就在这里啊。佛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老咬着，那就在一直在轮回里头跑不出来，如果你能松开就是如此。所以他最后这么讲，他说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为什么一合相即是不可说呢？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把它定向的，去把它界定成一个固定的东西的。一合相就是不可以用语言去固定成一个确定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叫做不可说。那么但凡夫之人啊贪着其事，但是所有的凡夫呢却常常啊对这个一合相，这个不断变的这个合相，把它掐着啊紧紧的抱着它，以为啊这个它是不会变的，那所以它在适应上就发生了困难。在心理智商里头也一样，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啊说叫做这个人的情感上的一种啊移情啊，这个移情呢就是 transference 到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会移情到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的身上去。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的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的关系，有时候会移情移到我们的跟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同学的身上去。有时候小的时候自己所遭不幸的遭遇，其实这个不幸遭遇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现在会移情到我们现在生活里头来，来干扰我们现在正常的生活，这都是一种 transference。 那移情的本身就是一个当时的一合相，一直抓着那个一合相用到现在来，所以他就不懂得一合相非一合相，那才是一个不断的去掌握那个真正一合相的那个道理的，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